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18号，公元2006年2月1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对话取代暴力是建立和平的必行之道。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抵达澳洲访问。中共强行藏人禁止焚烧动物皮毛服饰。13名中共退休老干部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缺乏言论自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称，对话取代暴力是建立和平的必行之道。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以色列新闻网消息，从昨天星期三开始在以色列展开为期5天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媒体详细陈述，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促进区域和谐、人道价值，不是来谈论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昨天在记者会上强调，任何问题通过对话来取代暴力是建立和平的必行之道。达赖喇嘛希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能够尽早解决，并呼吁以色列同巴勒斯坦选举胜利者哈马斯军事组织之间展开和谈。在被记者问及有关哈马斯组织时，达赖喇嘛表示，哈马斯以多票获选，所以应该要尊重民主选举制度。达赖喇嘛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应该在建立互信的基础上最好尽快展开对话。达赖喇嘛表示，在访问伯利恒时，他将会很高兴同哈马斯军事组织成员举行会面。在记者会上，达赖喇嘛还回答记者有关全球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伊斯兰预言家穆罕默德的卡通化事件等方面的问题时表示，预言家穆罕默德不应该受到暴力形式的谴责，问题是没有将政治和宗教的定义分开，因此存在激动的情绪才会导致暴力冲突的发生。达赖喇嘛强调，我们应该告诉全世界展开对话，而不是在一件事上立即做出回应。达赖喇嘛说，穆斯林教和穆斯林国家的政策是不同的，就像西藏人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分开来讲一样。达赖喇嘛这次是应以色列西藏组织以色列与西藏人民友好协会的邀请，从昨天15号到本周日19号在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等城市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按照仪程，达赖喇嘛除了向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古利安穆蒂致敬以外，明天星期五将在特拉维夫发表名为集体责任的演讲，本周6、18号将主持名为意识的实行的研习班。路透社指出，目前达赖喇嘛还没有计划同以色列官员举行会面。另据美联社消息，以色列外交界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访以色列做出正式抗议。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政治研究部主管向以色列官方电视台发出的抗议信中说，虽然达赖喇嘛是私人访问，但肯定不利于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求以色列最好取消达赖喇嘛的访问行程。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马克没有证实中共所发出的抗议信，他表示，以色列政府与达赖喇嘛访问以色列没有任何关系。尽管达赖喇嘛一直强调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国的范围内获得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但是中国政府向来抗议达赖喇嘛走访任何一个国家。这次达赖喇嘛访问以色列，如同往常一样，再次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澳大利亚全国声援西藏组织顿住群培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洛桑丹增本周二受邀抵达澳大利亚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丹增彭措、悉尼西藏协会会长景密朵吉、 澳大利亚西藏智慧中心会长、澳大利亚全国声援西藏组织的代表和澳洲藏人约50多人，昨天星期二特别赶到机场，迎请首席部长的到访。桑多仁波切今天星期三前往澳大利亚首府堪培拉，同澳洲政府的部分有关官员和澳大利亚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议员们，以及澳大利亚绿党和众议院的代表们分别举行会晤。今天下午从堪培拉前往悉尼，就西藏能否和平为主题向民众发表演讲。据了解，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本月18号将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西藏协会第二届联合大会进行揭幕，在澳洲霍巴特城市向民众就非暴力途径与西藏现状、各教派内部团结一致等方面发表演讲。本月23号在新西兰首府惠灵顿同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代表、西藏儿童福利救济会的成员以及当地的藏人举行会晤，并且发表讲话。本月24号受到印度尼西亚首府雅加达瓦黑底中心的邀请，在雅加达就各教派团结友谊、西藏各教派传承等方面发表演说。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圆满结束对澳洲悉尼、墨尔本、堪培拉、霍巴特四大城市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的访问后，将于本月26号返回印度。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强行藏人禁止焚烧动物皮毛服饰，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近期在西藏安朵热贡地区的部分藏人主动举行了焚烧动物皮毛服饰活动，并计划于本月12号在当地龙屋寺广场上举行了大规模的焚烧活动。但是中国政府对此采取行动，大量公安和武警布置在寺院的周围，强行藏人立即停止一切焚烧动物皮毛的行动。总部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本周三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上个月开始在西藏各地区陆续出现了小规模的焚烧动物皮毛活动，并没有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干涉。但是最近计划在西藏安朵龙屋大寺中举行的一次大规模焚烧动物皮毛行动却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阻挠。西藏信息网指出，本月12号中共当局派遣大量公安和武警驻扎在龙屋寺附近，以确保藏人不能举行任何焚烧动物皮毛的活动，同时警告凡是参加焚烧动物皮毛活动的藏人党员干部将会遭到严重惩罚和开除工作等。西藏信息网表示，来自西藏其他地区声援热贡藏人焚烧动物皮毛活动的藏人也遭到了中共党局的强行遣返，因此这些藏人在返回家乡的途中私自焚烧了自家的动物皮毛服饰，以此来支持热贡藏人的这一行动。目前居住在西藏各地区的藏人不顾中共的反对和阻挠，纷纷举行焚烧动物皮毛服饰活动，来表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举行十轮金刚观点法会期间呼吁全球发起禁止使用动物皮毛活动的支持。因此中国政府认定西藏民众所举行的这次公开焚烧动物皮毛活动是支持达赖喇嘛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而采取了这一严密的防止措施。虽然西藏安多热贡和阿坝等地区所举行的这一焚烧动物皮毛活动遭到了中共当局的阻挠，但是却引起了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冈蒂斯环保意识中心等组织的强烈关注和支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就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停刊整顿事件，中共老干部曾经当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批评中国缺乏言论自由，无法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有广大读者群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一月下旬被停刊，北京知识界有人认为这是中宣部通过主管中青报的团中央宣传部对冰点周刊进行整顿。13名中共退休老干部本周一发表联合声明，说让冰点停刊整顿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用的集中爆发，也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在这份公开声明上签字的有 给毛泽东当过工业秘书，还当过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现在80多岁的李锐先后给高岗和陈云当过秘书，后来给毛泽东当过兼职秘书，还当过水电部长。他因为反对三峡工程，在庐山会议中被定为反党分子。59年挨诊，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被关入监狱。李锐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实是有宪法没有宪政，这是过去。49年以后或更以前，这种专制造成一种根本的原因。李锐说，1949年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一个人讲话，一个人思想，其他所有人的声音都封住了。李锐还表示，不开放报经，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国家的民主化就无法搞好，市场经济、经济改革也搞不好。现在中国腐败众生，根本问题就在于此。和李锐一起在联合声明上签名的其他12名中共退休老干部，包括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吉伟、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长朱厚泽、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工人出版社长何家栋、大律师张思姿，以及新华社资深记者彭迪和戴煌。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德为您介绍的保卫基桑简单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因此从这些做法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谁掌管了政权以及拥有了实力，清皇都会对其增封赐印，其目的是拉拢他们成为清皇的盟友而已，根本不能证明西藏属满清所有。而且此举不仅仅在西藏实行，同时也是在其他邻国如韩国、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的政教要人也实行同样的办法。特别是韩国历代皇帝登基典礼之时，满清均派人送封号及金印，并对皇太子及公主等人也增封号赐金印的传统。六，西藏政教最高领袖是历代达赖喇嘛，满清皇帝也承认这一点。1751年，清皇派遣的将军策楞与邦帝抵达拉萨后，转交清皇书信。虽然西藏的政务一直多有诸官吏主理，不但没有对达赖喇嘛尽忠，而且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事件，更没有做过有益百姓之事。从今起，一切西藏政教之权由达赖喇嘛掌管，选任4名噶伦为助手。当时召集了三大寺院的主管与噶伦、代本及大小中科向全藏百姓公布，达赖喇嘛为雪域众生护主。大清皇帝经过慎重考虑，为了佛教兴衰、国泰民安，西藏的政教大权应由达赖喇嘛掌管，诸活佛、达官贵人及百姓都应该按照清皇之意尽忠于达赖喇嘛，定会获得无量幸福。否则大清皇帝的立法之严厉是大家清楚的。这样公元1751年，七世达赖喇嘛掌管了西藏的政教全权，选任4名噶伦负责日常事务。像在当时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西藏与满清间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依然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一样，无任何改变。七，特别应指出的是，1726年，满清雍正皇帝。
以上听到的是保卫基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